天亮的时候，他听见大院里响起了歌声，他知道又有新的病人入院了，是常住在这里的老病号在教人学唱院歌。他和正在洗漱的导师都不约而同地被那稚气的歌声所吸引。透过窗帘的缝隙，他们看见一位身穿滑雪衫和灯芯绒裤的女孩倚着无花果树在唱歌。她费劲儿地高歌着，像是要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唱好这首《春天降临》。她唱两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，然后再唱两句。教她学唱歌的老人要出院了，被家属簇拥着向大门口退去，一边轻咳着，一边给女孩打着拍子。后来，导师将窗帘合上了。然而，不管他怎样试图拉延，一道楔形的阳光仍然透过缝隙照射进来，照亮他那双躲躲闪闪的眼睛。他对此感到束手无策。嫦娥上前把窗帘全部拉开，让阳光像潮水一样涌进房间。导师置身在阳光之中，脸上的惘然和无所适从引发了嫦娥的朗声大笑。在嫦娥持续的笑声中，导师的神情慢慢舒展起来。他紧抱住嫦娥，吻着她的肩窝。嫦娥感受到他的激动难抑，也觉得自己仿佛要被他迸发的激情融化。冬春交替时节，雪又下个不停。然而有时候，头一天大雪纷飞，第二天就可能阳光普照。窗外是微微发蓝的冬夜，月亮的清光几乎是透明的。嫦娥把导师的稿纸铺好，将灯光拧得更亮一些。他要抓紧时间抄完书稿的最后几页。他已计划在导师的著作完成之后和他一起离开疗养院。他总是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疗养院或许误诊了他的病，他又被这个误诊吓坏。只有借助于药物，导师才能够提起精神，让他的注意力集中那么一小会儿。接着他又昏昏欲睡。嫦娥最近才发现这个现象。有一次他偷吃了他抽屉里的药片，没过多久也是睡意沉沉，感到非常安宁。他突然醒悟道，他其实经常服用的这种淡蓝色的药片里包含着镇静剂。除此之外，他似乎无法安静，一直处于不安之中。这一天，导师服用了淡蓝色的药片，要坚持自己誊写最后的几页书稿。灯光在稿纸上留下一团颤抖的阴影，那是他握笔的投影。他写的似乎不顺手，似乎比写草稿时还要艰难，间隔许久才落一次笔。他经常侧过脸，看着窗子、壁炉、房间里洁净的床单、凌乱的书籍。嫦娥知道，这是他内心紊乱的症状。按照常理，他服用过药片之后，有一个短暂的安宁时期，然后就要打瞌睡。然而这一次，他却没有睡意难浅的迹象，他似乎更加烦躁不安，注意力也难以集中。他又用稿纸做掩护，打开抽屉取出药片含在嘴里，接着他就像是又得到了安宁，可以继续誊写了。奇怪的是，片刻的安宁很快就又消失了，他又站起来躲进卫生间。长时间的冲水声过后，他闪现在门口的脸仍不平静，嘴角的肌肉时不时地抖动一下。他想发出声，却嗫嚅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捂着头睡吧，累了，捂着被子睡觉。
他步履踉跄地走到书桌前， 把腾了半夜的稿纸揉碎扔到嫦娥脚边的纸篓里，然后像被伐倒的树一样栽倒在床上，又蜷缩起身子，脑袋紧捂在背下，许久之后才慢慢平息下来。嫦娥以前虽然接触过许多病人，对病人的各种反应都心中有数，但是他一遇到导师，就觉得他事先想好的各种应该行之有效的办法都失灵了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，他自己也觉得那些安慰有点不得要领，比如
不要轻信医生，他说他们一谈到病就让人觉得死神就在身边，谈到药剂的性能、医术的高明，又使人感到十分安全，这样的事儿我也干过。
他劝说着他，有时导师会突然在被子上露出脸来，那是一张被疾病折磨损害的脸，在背面的花朵图案上，他的眼睛圆睁着，明亮和昏暗的眼神交替呈现，接着又像被尘埃遮盖的月牙形的小瓷器，色泽被尘埃吸收，只在个别地方显露出它原来的光亮，但是又倏然而灭。他闭上了眼睛，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很久，嫦娥也迷迷糊糊地进入了睡眠。然而即使躺在他的身边，嫦娥还是要梦见他，他觉得梦中的事物真假难辨，在疲倦和虚弱之中，他梦中的情景变换很快，他看到导师像小孩那样跪在床前，胸口抵着床沿，脸埋在褥子的方格里尽情哭泣，哭泣时好像他还提到了妙谦的名字。他一开始哭得比较艰难，后来又哭得非常愉快。当他再次提到妙谦的名字时，嫦娥惊醒了，却没有看到他。然而褥子的方格里真切地印着泪痕，撩起床单的一角，他看见了一堆颜色凌乱的药片儿。嫦娥从睡意中清醒了，她连忙披上衣服出门找他。在一盏聚光灯下，她看见了导师，他正往酒瓶里塞着血，然后摇晃着酒瓶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。他夺过导师的酒瓶，使尽力气甩出去，瓶子在被雪覆盖的道路上滑行了许久，撞着了墙壁或者跌进了阴沟，发出爆裂的声音。
我听见你提到妙谦，
他说道。他的话刚出口，两人不约而同地紧抱在一起，他们亲吻着，那是一种舍命的亲吻，泪水和唾液打湿了彼此的脸。嫦娥当时觉得两人从未抱得这样紧，这么狠。嫦娥后来回忆起此事，羞涩之中仍带着让人嫉妒的迷醉神情。
我得洗个澡。
导师牵着嫦娥的手往教堂浴池那边走，他颤动的嗓音从遥远的地方漂浮过来。在嫦娥紊乱的记忆里，那是她第一次在一位男人面前袒露自己的身体，她的衣服像是自己往下滑落，以使她能够亭亭玉立地在这位她热爱的男人面前。在这个镶满白瓷片的教堂二楼的浴室里，她感到眼下疗养院里所有的病人医生都在熟睡，只有他们两人是清醒的。他担心他病中消瘦的身体在他的注视下自惭形秽，就先跳进了浴池，尽量不去看他脱衣服的样子。 很远的地方，仿佛有人在哑着嗓子唱歌，歌声似有似无。他趴在池沿上，透过教堂的圆形拱窗朝外看，没看到一个人影。他觉得眼下这种寂静让他不知所措，脱口问道：是什么人在唱歌？
一个失明的病人，刚住进疗养院。
导师说着也跳进了浴池。他看到水雾之中，他幽亮健壮的身体向他渐渐逼近，一种害羞而潮湿的感觉使他站立，几乎要惊叫起来。他划水的声音起初是迟疑的，慢慢的响亮起来，然后他俯卧在水中向他游过来。倏然之间，他在水面上消失了，再露出水面时，他已游到他跟前，紧拥着他的双腿。
别动，别脱手，
他颤声说道。他又闻到了他嘴里的药味和酒味，他的那条被各种药片侵蚀过的舌头像一条鱼似的在他的身体上滑游，他的脑袋紧抵着他的小腹，他把它举起来，更高地举到空中。现在他伸出手，仿佛就可以摸到教堂的穹隆形围顶，摸到被水雾腐蚀的那些斑驳的壁画。他把它再往高处举，然后把它缓缓放下。他蹲了下去，只有他的一颗湿淋淋的脑袋浮于水面。他再站起时，他看见他硬朗的下体突然耷了下去，像一截盲肠，又像他许久之前经手过的一个病例中的物件。他后退了几步，仿佛要跌倒在水中。他的声音从水面上飘过来，显得脆弱无力。
你肯定知道了，我其实没有病，压根儿就没有病。
他说完又向他走过来，他推开了他。他不知道他后来又说了些什么。在他嗫嚅地讲述着某项事情时，他看到他的侧影在壁灯的照耀下像板子一样薄弱，而且一直在摇晃个不停。光线被他的侧影带动得忽明忽暗，他感到自己不停地下沉，在水中喘不过气来。后来，有人把他抱出了浴池，在昏厥之中。他似乎感觉到此人正把他抱向教堂圆顶的那个室外台子上去。楼梯盘旋着，尽头的窄门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在刺骨的寒风吹拂下，他醒了过来。然而眼前总是黑暗，许久之后，他才看到天空中悬坠的星辰已在曙色中变暗了。他把他抱回43号楼时，天已大亮。他听见楼下有人在喊叫吵闹，驱赶着那个彻夜唱歌的盲人。他逼着嫦娥吃了一点他为他煮好的早粥，然后把他捂到被子里。他说他现在要去找院长和医生办理出院手续。嫦娥问他，
你和妙谦办妥离婚手续了吗？
他的手拉着门，脸向着楼道，突然打了几个喷嚏。导师很快就拐回来了，脸上呈现着少有的悲愤神色。他对嫦娥解释说，
院长他们都出门开会去了。
然后他跳上床要和他做爱，他瞪着眼看他。
他说，我能行。
免了吧，还是去找王明川院长吧，我知道他还待在疗养院。
我们可以先走，有时间再回来办理手续，然后就在这儿结婚，让他们瞧瞧我没有病。
他说道。嫦娥整理着物品，在客厅和卧室出没。
导师拎着他那只朱红色的皮箱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，让他把物品塞进来。
我在家里待上三天，跟妙谦把关系清了。他说：“你喜欢我儿子吗？”
那也是妙谦的儿子。嫦娥把导师没有誊抄完的手稿塞进皮箱。
也可能是我们的儿子，
导师说。嫦娥叠着衣服，没有接他的话茬。
我们约个时间地点，三天后在市长途车站见面，然后再来疗养院找王院长签字，签过字，我们就去登记结婚。
嫦娥拉开抽屉，又看到了那些装着药片的纸袋。
你没有病，找他签什么字？
嫦娥说。
我跟疗养院之间有个手续问题，导师说，签了字才能证明我没有病。
直到导师回到市区的第三天早上，他才和妙谦把离婚协议书签好。导师从法院回来的路上，决定到寄宿学校再最后看一眼儿子。
因为他不熟悉这段路，所以走了很长时间。
吴桐那个班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，男孩子踢球，女孩子举着小旗儿在场外呼喊，他们还充当着巡边员。球场栅栏外的雪堆旁边，许多家长拎着食品袋，边看球边等待孩子。导师跟他们一样，试图从那些奔跑的孩子当中找到儿子的身影。家长们不停地鼓掌，有一个家长拍拍导师的肩膀，指着一位正在控制球的小孩说：“
看见了吧，那是我儿子。”“
我儿子呢？怎么看不见？”“
他穿几号球衣？”
那位家长问。“
不知道。”
那位中年男人对身边的一位女人说。
哎，这人竟然不知道儿子穿几号球衣。
男人又转过脸来问他：“
他踢什么位置？中场、前锋还是后卫？”“
不知道。”
导师说。“
那就好好找你儿子吧。”
男人说完就不再搭理他，搂着女人的肩膀继续看球。导师看见那女人手里拎着一个很大的食品袋，他也想到校门外给儿子买上一袋。儿子已给了妙谦，他以后想再给儿子买什么东西也没有机会了。他拎着一袋巧克力回到球场边，球场上已经空空荡荡，家长们都拥在场外的浴室门口。后来看着孩子们从门口鱼贯而出，浴室的铁门锁上时，导师仍然没有发现儿子的身影。他问那位锁门的教师：“
怎么没看见吴桐？”“
吴桐？”这位教师打量着导师说：“
被他的父母接走了，他已经改换了姓氏。哎，你是谁呀？”
导师当然没能在长途车站的广场上见到嫦娥。他在学校耽误的时间太久，两人约定见面的时间早已过去。他往嫦娥暂住的医院的单身宿舍楼挂了个电话，跟嫦娥同房间的姑娘说，嫦娥在今天清晨就离开了。据他说，他要去方口疗养院。导师当然不可能知道，嫦娥此时已在他原来的家门口的草坪上站立了许久，在他的身边，一只条纹斑驳的虎皮猫在雪地上跑过，他的视线紧跟着他，看见他跑进一个楼道。当导师重新回到疗养院，已是下午5点左右。他问守门人是否见到嫦娥，正在对着一只锈坏了的闹钟发脾气的守门人摇摇头，然后问他现在几点，折腾了一天，他离开门房时已经开始打颤，
守门人看见他在门槛上绊了一下，几乎摔倒。晚上，院长和医生来看他时，他的热度升高了，咳嗽声越来越嘶哑，他时常喘不过气，后来终于咳出一块鲜红色的脓痰。他要院长和医生签字，证明他并没有病，可以结婚。你现在有了病，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在疗养院。院长说。
我得去找嫦娥，我一定要和她结婚，因为我离不开她。
导师说。
院长，你或许有点绝望。
在我的教科书的第一页上就写着，精神病医生永远不能感到绝望。万一事情违反了一切准则，绝望了，他也绝不能承认这一点。所以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你现在只能做好继续住下去的准备。
院长说完，就推说有事儿离开了。